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我回来了。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此期间你有任何买车、卖车、二手车、汽车保养、车辆故障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当然了，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可讨论的话题，我们也诚心的邀请您参与讨论，同样拨打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
最近啊，登月的这个活动啊，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最近登月的都是美国私人企业、商业公司啊。
是的。
哎，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一个萤火虫太空公司？你看这名字很有意思啊，萤火虫太空公司。但是你还别说，人家还真的是登月了哈。这一次呢，是美国的另外一个私企叫直觉太空公司。那它的那个登月船啊，叫做雅典娜 （Athena）。它第二次登月呢，当时我们还是为它叫好啊，怎么知道一天就夭折了？它呢，就和它第一次的这个太空船一样，登陆月球呢，很可惜，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专门测量高度的这个仪器，叫做镭射的测高器，出了故障。结果它降落的时候，它不知道有多高，你知道？最后呢，就是撞的比较厉害。结果这次又来个两脚朝天，它上一次也是断了一根腿，你想看。真是很不幸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毕竟是登月啊，不能说登陆啊，登月。
第一家登月的私企。那李静，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直觉太空公司啊，它第一次其实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 bug，
是、
这一次呢好不容易登上去了，可是呢又是很可惜的一天就夭折了。登月的难度有那么高吗？
那么设想一下，你要地球和月球之间，反正是蛮远。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飞行那么远，而且你是在非常寒冷的这些真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太空船的可靠性啊，经过多方面的考验，直觉公司啊 Intuitive Machines 直觉机器公司，它其实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你看飞了那么远，离目标不到250公尺定点着落哈。好，问题是什么呢？它在降落的时候，刚刚李进讲的这个激光或者镭射测高仪，就是它不断的打出一个光速到这个月球表面上，知道啊，我现在在100公尺高啊，80公尺高，50公尺高，你得慢慢降落才行啊。但是突然间这个测高仪告诉你，你已经降落了，一松一口气，咣当一下，你还没到那个月球表面上。我就举这个例子哈。所以呢这次很可惜，他上一次呢，其实他们的工程师蛮有创意性啊，虽然那个翻了，还好有几块太阳能板还能够产生一点这个电能，所以呢他们上次实际上虽然翻车了，但是都
正常的去进行一些，
就是进行了大部分的这个科学实验。这次呢很可惜，翻的这个角度不对，所以呢啥都做不了。它既然那个太阳能板没办法产生电能的话呢，它的这个登月船一天不到电池耗尽，玩完了。
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挺可惜的。
是的。
但是好像两次这个事故出的问题都是同一块吗？
很可惜。他自己的这个总裁哈透露呢，就是这个镭射测距可能是最有可能出了问题的，有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那边呢，萤火虫太空公司的蓝色幽灵号还是传来了一些好消息的。
对，萤火虫这个蓝色幽灵的登月器哈，它呢已经开始进行它的多项的这个科学实验，其中包括一个他们在月球的表面上啊钻探。这个他钻要钻一个这个窟窿，然后呢怎么样 collect 这个月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样品，这是我们看到的。
其实对于月球的探索啊，各个国家都是在前仆后继的。中国的嫦娥三号那个时候在2013年不是也成功的登陆了这个月球的背面吗？
对，
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登月国。
对，
那这件事情就是您觉得跟美国现在的这种探月相比，它之间的一些区别在于哪里？
OK， 不单指中国了，其实第一个在月球上软着陆的是俄罗斯，以前的苏联，它是1966年2月3号，它有一个叫做月球9号的太空船，是成功软着陆在月球上边。然后呢，在1976年，10年之后，它的月球24号，成功的 这个降落并收集了这个月球的土壤，然后又回到地球，这是他第一个哈。美国呢虽然是第一个有人登月的探险哈，但是呢他无人登月的是1966年6月2号，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苏联之后，他晚了苏联几个月。
嗯，第二个国家。
哎，对。然后呢中国他的嫦娥三号是在2013年12月14号成功登陆，成为第三个国家。但是他一登陆呢就有这个叫做玉兔的这个一个探月车。哎，这个探月车就可以在这个月球上开来开去的，它完全是太阳能驱动的哈。2019年1月3号嫦娥4号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上降落的太空船。
嗯，
你知道月球是这样，它永远是一面对着这个地球哈，你永远看不到月球的后边是什么样，直到这个人类发射这个太空船围绕着这个月球转圈哈。但是它呢是第一个首次在月球背后降落的这个国家，算是第一次哈。
这个算是一种突破吗？就是对中国探月科技的一种突破
呀。然后印度呢是在2023年8月23号才成功登陆月球，成为第四个。日本是2024年就是去年1月19号成功登陆月球，但是呢有一点问题是怎么着呢它是软着陆了，但是也稍微差了一点点，也是因为出了一些小故障，结果登陆了之后就翻滚了。
所以说这个登月其实也是一个蛮复杂蛮艰巨的过程，但是在私企登月的这个领域里，现在美国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了。
对美国是唯一私企的。
那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探测但失败的呢？
私企的话，日本有一个叫做白兔，它在2023年4月25号当时呢着陆失败。因为什么呢？电脑错误的判断了，也是就是你要知道你离月球表面有多高，结果他判断错误。然后呢在2019年哈4月11号以色列有一个登月船呢也是功亏一篑，它也是一个陀螺仪啊到最后一分钟失效，导致过早关闭制动发动机。哎，所以呢他们最后发了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个月球的表面近在咫尺，然后就撞了
终点线之前，然后跌倒了。
对呀，蛮可惜的。可以那么说吧，美国萤火虫的这个蓝精灵哈是100%软着陆，直觉公司呢看到两次都翻车了。
非常期待萤火虫公司的蓝精灵号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一些它一手的一个资讯啊，好像说陆续它已经在拍一些照片回来了。
对
等到它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再为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个进展。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哎。你怎么改名了？我都没注意呀。不过我觉得艾琳这个名字很好，蛮好听
的。是吧？因为李进呢，上周没来请假了，我们的节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天覆地。
首先听到了我们换了新的广播轩，这个片头还是很有创意的啊。
没错，
各位朋友系好安全带，跟着李进一起走起。这里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周末呢，在一个活动现场啊，我见到了一位希望之声的老听众，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建议，他就说：“哎，我想跟你说啊，就是王林这个名字啊，他有的时候听听有歧义。”他说你。你改一改，改一个更好听的名字。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反馈啊，然后我也是觉得要从善如流，所以我的英文名字不是叫 Arlene 吗？所以我就叫艾琳了。
Yes.
那么以后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爱我。
艾琳小妹啊，大家听到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最近啊，我们聊聊马斯克吧。他最近遇到了不少挫折，一个呢股价下跌，然后前段时间我在刷 X 平台的时候也刷到了 X 最近正在被大型的马斯克称之为是背后是有组织的，甚至是一个政府在操纵的这样的一个黑客的去攻击。包括呢还有很多的特斯拉的商店被烧被涂鸦呀，不少的这个特斯拉车主的车辆被破坏。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抗议。李进，你觉得这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因素吗？
其实这次大选完了之后呢，我都有朋友啊，有民主党的，有共和党的。我民主党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李进啊，这个我们很怕到时共和党这个执政了。”我说：“以前这个选举完了之后，在选举之前，你可以你骂我，我骂你，我说你不行，你说我不行。但是选举完了之后，大家好，新的总统上任。”好，大家都一致跟着这个新总统，四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哎，但是这次呢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大家就是你看上次那个川普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哇，那边我看我是第一次，我在美国都50年了，我看一边的人这简直那个脸都全是黑的，就是不给你鼓掌，就是坐在那儿 然后那边共和党的人就是一会儿起立鼓掌，一会儿起立鼓掌。但是呢，我就觉得这次呢很有意思，特斯拉的车辆被破坏，商店被烧，被抗议，他们还捉到了那个就是扔这个燃烧弹的那个人。
事实上，这其实也是一些属于是违法行为了。
哦，这肯定是违法的，对不对？
对，
就说你
恶意的破坏。
对，那从马斯克的观点来讲，有人说，哎，马斯克就是什么纳粹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哈，一个人是不是纳粹，我给你讲一个笑话。
嗯，
有一个人呢，就说，哎，你这个你为什么开特斯拉？我说开特斯拉怎么了？啊，你知道吗？这个伊隆马斯克，纳粹，法西斯。哎，那我说，哥们儿，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啊？他说我开大众啊。你知道大众是希特勒那时候成立的吗？是吧？真的是这样。
这有点搞笑了，这个。
是。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车本身啊，这它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这意思。
是的。
所以呢，反对特斯拉的这个，甚至我看到第一，网上已经很明显的人家去采访这个抗议的说，你是不是拿钱的？他说我是拿钱的，不拿钱我在这干嘛？傻子才在这干着。哎，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些抗议的人士呢，人家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要抗议呢？你对特斯拉是怎么着？他说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他为什么在这抗议，就是拿了钱在那儿。
嗯，
啊，讲来讲去啊，钱在哪儿来的？
对呀，就是谁在资助这些抗议活动呢？
哎，
嗯，
那就像你知道这个斗志也好，这个川普也就是 follow the money， 人家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呢，我个人看了一下这些资料啊，当然政治激进的团体。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华尔街做空特斯拉股票的人和工会团体都可能是在背后赞助这些抗议哈，因为不然的话，你说他在那儿，即便通用汽车公司好不好？
嗯，
那假如你说通用汽车公司老板我不喜欢，那我买不买通用汽车公司？当然你可以说不买，你去买个福特的也行，对不对？但是你抗议什么，你就说不出来，那你就说抗议这个马斯克在这儿。想把这个政府哈捉出来，他那个斗志，把政府那些贪污腐败的抓出来。但我说这是好事啊。
有人付钱给这些抗议者呢？他们想制造这种舆论吗？
对这个付钱给抗议者的有可能是什么呢？我感觉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说抗议活动即使是假的，也会引起媒体注意啊。而且呢，我再来个左派媒体，那更加炒作。对，哎呦，你看这个那么多人抗议，人不多，我也把他这个镜头。搞到就好像很多人在那抗议一样，同时呢，造成某些政府部门的这个注意，引起这个法规的压力，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的。
那最后当然还是就是说，哇，那么多人抗议，我也不买特斯拉了，就令到你这个特斯拉这个股价往下降啊，不值钱呢，因为你销量受到影响啊。就是这样。
所以说多种原因促使了现在这样对特斯拉包括马斯克他本人在企业经营方面包括他政府的一些活动推进的方面其实产生了重重的阻力。我那天看到马斯克他好像发了一个个人的个推，他就说因为现在确实经历了一些挫败，他说还能再坚持2年就在这个政府效率部门。
嗯，
他自己可能也觉得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吧。
对，其实呢这个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主要来自于这个对特斯拉的这种负面的炒作哈，负面的炒作。特斯拉4年前还是华尔街的这个最受宠的哈，
嗯，
然后这个大家都赞这个特斯拉，它是最向前迈进这个绿色能源、清洁能源的车等等等。你看车还是同样的车，
嗯，
只不过现在川普当选了，然后马斯克呢就成立了这个斗志这个部门。假如他能够把很多这个贪污腐败的人追回来，
嗯。
然后我们每个纳税人到时候不但不用交税，说不定政府还退税给你，那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啊，
对
啊，对不对？他所做的这种其实性能是相当优良，电动车在美国是 number one，
嗯，
它的品质又好，什么都好，但是来炒作这样，那对他我觉得就是政治迫害啊。
嗯，现在马斯克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他触动了很多利益集团的蛋糕，
没错，
对不对？
对，这个肯定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奶酪。
嗯，我个人觉得马斯克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包括一个政治活动家来讲，他还是做到了很多人没有做到的一些成绩的。
嗯，
是不是？
不单只这样，我觉得马斯克呢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国宝，国宝级的人。
怎么说呢？
你想看，第一，特斯拉取得了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商所没有的成就。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能够买新车的时候，我第一架新车是什么？汉达Accord。然后第二架新车是宝马， 那时候我也去看一下凯迪拉克啊什么这些，但是我就觉得就是那设计啊远远跟不上潮流啊，这是第一点。那而且呢美国车呢就是跟日本车和欧洲车竞争的时候打不过啊，人家就是在欧洲他不买你的啊，那你怎么办呢？但是特斯拉的车呢是唯一的在欧洲和在这个北美甚至亚洲，就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它在上海这个超级工厂啊生产出的这个特斯拉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
是的。
所以呢这是它取得了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商所没有的成就，这是第一个肯定的哈。那第二呢，我就觉得这些工会媒体和某些政府的部门呢好像协调在攻击它的这个车，它的这个汽车公司没有请工会的人。那我也知道以前我们报道过这个工会来 Fremont， 他们想组织 Fremont 的这个工人，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工人，他们是从别的地方调来工会的这种人啊，在那儿不断的游说这个特斯拉的工人说，你们要组织工会，你们要组织工会，我们会给你带来更好的利益。那马斯克呢实际上公开说过两次，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在这个职工你来一个投票，你看你过不过。但是呢工会从来不敢在那儿，因为他知道他一正式投票假如输了，这个新闻马上爆出去，他工会就没脸了，
对，面子往哪儿搁呀。
对，所以呢就是一直这个马斯克就说你来投票啊，你就是哎，结果就一直都没有哈。当然那媒体对特斯拉的这个偏见呢、甚至那个时候拜登政府啊他邀请美国的所有的汽车公司，就是三大讲电动车，就是不要求这个马斯克。拜登政府其实给了通用，给了这个 Chrysler， 我们叫斯特兰蒂斯和福特，绝对是超过多少亿的这个他们叫 grant 不是 loan 啊， grant 是我就给你这个钱，在这个新的那个 IRA 的那个法律上啊，就是说哎，你来把你的工厂改造来做电动车呀，这些呢都是绝对是多少亿多少亿，但是从来特斯拉没有拿过。
还有一些华尔街操纵的一些因素。
这个艾琳没错，因为特斯拉是历史上被做空最多的股票之一，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华尔街的这个大鳄啊，他就是做空特斯拉股票，还好就是马斯克这个锲而不舍，就把这个特斯拉一路往上推往上推，结果呢据说好几个这个做空的这些大鳄呢结果都输得一塌糊涂。
拨开乱象看本质，其实这背后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深深的去思考的东西的。后面的情况也希望马斯克继续加油，也希望这个媒体啊能够给予一些公正的一个报道。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买车卖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888-275-1628。当然了，在节目中我们的话题也邀请您参与讨论，同样拨打888-275-1628。在上一周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也发生了很多暖心的故事，有一位韦先生捐给了我们一辆二手车，来听听他怎么说。家住三里安州的韦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 韦先生说，这台车闲置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捐给希望之声。
这旧车第一个我就想到你们做公益事业也蛮辛苦，这车子叫我不要的话，如果能够捐给一个比较有理想或比较那个的话，我是觉得是我想优先考虑一下。
韦先生是我们电台的忠实听众，下班路上常听高杰的节目，对他的敬业精神十分的敬佩。
我觉得高杰他是很认真在做了，就收集很多资料，每天啊收集那么多资料整理出来，把不同的方面的讯息让我们分享。所以虽然我没有常常说去给他点个赞，但是我默默是在祝福他们。
如果下班早些，他也会听到丁月和唐韵的节目，觉得他们的节目也做得非常不错。
这些人都卖力在做，而且不只是口才了，内容啊都很用心。
韦先生希望我们继续努力，越做越好。
就是 keep going 吧，你们也很努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有时候很多综艺节目要 survive 也不容易，我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也是一个祝福啦。对我们湾区华人啊，对很多方面，大家都是一个很庆幸的事，这样。
在这里非常的感谢韦先生。
韦先生讲的太棒了啊，咱们听众朋友啊，假如您想捐车啊买二手车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 热线是855-578-0088 855-578-0088。
这里再次感谢我们各位有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刚刚呢，尾号3298的听众朋友发来短信说，想问一下李进啊，美国两男女的那个太空人去年登月预计8天返回，结果呀这一下滞留了9个多月，不知道 NASA 是否会发加班费呢？发多少呢？他们啥时候能回来呢？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他的问题还蛮应景的哦，因为就在前不久 SpaceX 的龙飞船他成功抵达了国际空间站，将接回滞留了近300天的宇航员回家。
没错，这件事儿也真是，咱们刚刚不是讲马斯克嘛，对不对？
嗯，
你看，一方面特斯拉已经打造成一个世界领先的这个电动车哈，我不管人家说小米也好啊，这个 BYD 啊等等等哈，特斯拉是美国电动车的龙头老大，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世界的电动车的龙头老大。
嗯
啊，至于他们现在这个政治方面，这些人我就是要这个杯葛哈，这个特斯拉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好，但是呢，同时他成立的这个 SpaceX 在太空这方面，咱们已经多次报道了，就是因为这一家私企，这间太空公司哈，现在是世界的龙头老大。
没错
啊，其他的人要靠边站，就那么简单，
甚至比很多国家级的这种太空探索都要有利得多。
是的，去年6月的时候 NASA 呢，它是准备慢慢的淡化出它自己要承担的制造火箭的这些 effort，
外包给像马斯克这种公司
外包。对，但是你外包呢，它原来外包给谁呢？给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叫做这个联合发射发射联盟哈。
嗯，
结果呢反而变被这两间公司呢掐着脖子变成垄断的，他们发射一次呢至少要上10亿美金，
这么多钱。
对，而且呢他说你每年还得给我们点哈，每年给我们10亿，我们即便不发射你也得给我这10亿，为什么呢？我得令到我这些兄弟们可以有饭吃啊，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做了。 NASA 和国防部哟，这不行啊，这些火箭专家不做那不得了啊，对不对？ SpaceX 这个黑马一杀出来之后呢，就完完全全，我们可以说用英文 disrupted 这整个的这个 space industry 啊，它的这个发射，猎鹰火九号火箭，咱们也多次报道过，人家就是牛啊。然后它就是不单指这火箭厉害，而且它成本很低，人家是回收的，
把之前的一些秩序都打破了，
全都打破，
全部颠覆了，
全部颠覆了。
嗯，
那结果呢？上一次呢，这个波音呢和 SpaceX 两家公司同时得到 NASA 给的钱，就说你们每个人各开发一款这个太空船，可以送美国的太空人宇航员上国际空间站。为什么要让这两间开发呢？因为以前美国送宇航员上去的时候是用这个 Space Shuttle， 结果 Space Shuttle 出了故障之后，出了事故之后就及早退役了。结果有一长段时间呢， NASA 是要给钱给谁？给俄罗斯
啊。为什么要给俄罗斯？
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唯一有一个火箭可以送上这个空间站，美国没了，
没了
啊。然后呢，俄罗斯一开始呢收多少钱呢？都是每一个太空人哈，我帮你送上去，收你4-5千万美金，4-5千万一个人。
狮子大开口。
当然，我这没有人跟我竞争啊。
嗯。
结果这个价钱逐年上涨，和乌克兰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也要靠俄罗斯这个那时候哈，因为他侵略那个吞并了克里米亚嘛。但是呢，那时候价钱更高。逐渐涨到多少呢？9000万一个人 ，90 million。那你两个宇航员，那我就得收你1.8亿了，对不对？好，结果呢 ，SpaceX 这一炮打响之后，收这个价格呢，绝对就是差不多5000万，又回到这个价钱。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波音也开发出了他们的太空船，叫做星际客机 Starliner。怎么知道这个星际客机呢？就是那么大的一间公司，而且他收的钱比马斯克的 SpaceX 还多。你看这有意思吧？我请两家公司一起开发，一家公司就说对不起，我得要钱多点。那怎么办呢？那时候你 NASA 也是被波音卡着脖子，那就是给他多了，多了差不多50%。结果呢，他的那个太空船呢，弄来弄去就是有问题，
就是弄不好。
那马斯克这边呢，人家已经不单只弄好了，而且已经进入正常的运行。好，最后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波音呢，这个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才把 两个太空宇航员送到这个太空站、
嗯、
结果一送到那块就发生什么呢，太空船里边发生燃料泄漏的问题。
哎呦，
哎，那怎么办？最后呢 NASA 想来想去想来，因为这是打脸呢，
只能让他们滞留了。
就说那这两个太空人暂时吃穿没问题啊，吃穿住没问题，但是那个波音太空船您就自己空船回去吧。
嗯，
因为他不敢把这两个宇航员放在上边，因为你万一你回去的时候突然间出故障，那是死人的事儿，有可能。
是的，没错。
结果呢还好波音太空船呢就是回去至少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他就从此就是一蹶不振，因为他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一两天的问题。
对，
那现在怎么办呢？就是靠 SpaceX 伊朗马斯克，就说哎呀，发多一次这个飞船哈，然后呢把这两个被 stranded 的这些宇航员带回去。所以呢这次呢他们第十次的太空船上去了，特别就是只送两个宇航员上去。
嗯，
他其实可以用四个，他为什么送两个，就是说回去的时候打四个。
对，还要再两个回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并且是在周日的清晨他们抵达了这个国际太空站，即将把这两位滞留了近300天的宇航员可以接回家了。
没错，
包括那个时候就很多媒体在采访啊，像那位女太空员她的那个脸都已经就是很尖很尖了，毕竟你想在太空这样一个失重的环境下、
哦、
真的觉得这两位宇航员真的很了不起。
是因为你长期在太空啊，
嗯，
失重的状态之下的话呢会造成你的比如说骨质啊松弛啊还是怎么那个、
嗯、
很多的时候这个太空人回到地球回去时候要被人很小心的抬出来。
哎呦，
因为他骨质是松软的。
那么李静，刚刚听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就说这个 NASA 不得发一点加班费啊要发多少呢、
哎、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很幽默啊，确实是呢、就是说
还有精神补偿费、我觉得
对呀。So, 还好啦，他们这些宇航员都是很敬业的哈。这次呢他们在当然在上面就执行了多次的多项的这些科技这个研发的任务啊等等等啊。So, 但是这次呢终于在空间站滞留了差不多280多天吧。
嗯
呀，这样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为他们高兴。
那么现在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返回来呢？
大概礼拜三，
本周
三，就是未来几，哎对，就是未来几天。
嗯，
就可以了。
到时候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为大家及时刷新啊、
嗯、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是的，
宇航员终于可以回家了。
没错，
我们也会为大家刷新最新的一个资讯啊、
哎、
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川普啊前段时间也挺有意思的，他因为为了力挺马斯克嘛、
啊、
他在白宫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啊、
当着很多记者的面就说我今天要买一辆特斯拉，然后在那边各种试驾，川普来给马斯克做了一个金牌销售、
啊、对
这个事情很多的油管也好啊，包括 X 上都有很多人在转发，
是
并且全款购买哦，我说总统不打折，
不打折扣。对、
嗯
哎、呀，他买那架也是李进最喜欢的一款，就是特斯拉 Model S 叫 Plaid、
嗯、
P-L-A-I-D全这什么这个紫红色的吧，有点哈。
嗯。
然后呢这款车的性能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高。那个0-60加速力呢2秒钟，什么概念呢？你就好像被人家一锤头砸到那个椅子那个靠背上哈。
嗯。
我曾经在一个这架车试过一次，那真是一下子我就觉得有点blackout， 就是你就感觉到你的眼睛几乎要黑了一下。因为什么呢？所有的你身体的血液，假如你不习惯的话，
嗯，
就一下全都到你脑后边去了
啊，这速度这么快，
哎，在这一刹那间，你的眼睛会黑一下。所以呢，这架车的加速力非常恐怖啊，像什么这些保时捷、宝马什么这些，嗯，靠一边站，你加速力绝对斗不过它。
嗯，
那川普总统这个，哎，这次为这个马斯克啊力挺这个特斯拉。然后再买一架这个全款购买 Model S， 哎 ，That's good thing， it's a good thing， yeah， 很感谢这个川普总统来这个力挺特斯拉，你知道？而这我又想起啊，
嗯，
在过去一两年呢，拜登总统，就是我刚刚讲他在白宫的时候呢，就有一次啊，就在白宫，就是邀请美国的这几大汽车公司来共同大家探讨未来美国电动车的研发计划，当时就是不请马斯克，
嗯，
哎，就摆明了我就恶心你。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对特斯拉那个抗议的开始采取暴力的这种行为哈，包括这个焚烧特斯拉，你在网上我可以看到。那川普呢已经就说公布，就说在 所有这些人绝对会被这个 FBI 啊，就是下令去逮捕，因为他们就是这种暴力就是属于国内恐怖主义 domestic terrorism。 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特斯拉是一个美国公司，
嗯，
我们在 Fremont 这个地方湾区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特斯拉第一间工厂，他聘请的是谁，是美国工人，
对呀，
啊，然后呢
也是在给美国政府加州缴税的。
你把这个车给烧了，你这是不是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这个伤害呢？那肯定是啊。假如你说哎，不要买特斯拉，让特斯拉倒闭，那受伤害的是谁？那不是在 Fremont 工厂工作的20000多名美国工人吗？虽然他们不是工会的，但是他们也是美国工人呢，对不对？他们是靠特斯拉的这个薪水。想起来一件事儿哈，
嗯，
那时候2018年还是多少，就是在中国大陆呢抗议那个日本
钓鱼岛事件。
钓鱼岛，对，
嗯，
当时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砸这个日本车，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嗯，
你现在你往回看是不是一个笑话，对不对？你现在他是照样买日货，对不对？好，但是呢他砸的是什么，他砸的是在中国大陆是中国工人生产的日本车啊，然后呢你砸的这个车是谁买的，是中国人同胞买，对不对？
但是呢我觉得从道义的角度以及道德的角度，无论以什么原因，你做这样子的一种极端性的一个暴力性伤害别人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嗯，
它都是不值得肯定的。
对，
嗯
呀，所以你而且你是砸自己同胞的，
对呀，
对不对？你说哎，我跑到日本去砸，我都还说你都算有点勇气吧。对对，
但是可能当年的那些小粉红
现在
也觉醒了吧。
对，这个人家说什么抗美是什么，是工作，在美国生活是怎么着，在那个，
这个说的是一个大陆的专家。
是
啊，砖头的砖的那个专家。
对，
特斯拉正式在欧美加拿大市场推出第二代 Model Y，
可以买了。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不要说这 Model Y 哈，
嗯，
我就看了第二代的 Model 3，比起第一代的 Model 3，我觉得就是那个档次又高了一档。
这个怎么解读呢？
就是它里面的那些设计啊和它的性能啊等等等，就是你可以坐在那个特斯拉 Model 3第二代的，你就明显的，只要你开过第一代 Model 3，你会觉得它比第一代的在档次，就是里面的装潢啊、用的这个材料啊，都是高一档。
嗯，
那我知道它这个 Model Y 哈，我很高兴，就是这次 Model Y 设计的很主流。而且呢很漂亮。
好消息是特斯拉呢已经在3月份开始交付新车了，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新市场的一个反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